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这几乎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这字都很容易明白，可是实在很，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很难了解这个状况。好，那个给你能力制服一切的鬼，医病，这个我们可以懂，就耶稣给了人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基本上跟摩西神给耶和华给摩西能力不太一样。摩西的能力基本上是破坏的，就是你如果不让以色列人走，我就会让你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破坏的。耶稣给的门徒的能力是正面的，是医治病的。那不管是破坏的或医治病的，都是要表达他们的信息是有权威的，是真的，就是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道。使徒行传也是这样。那我们在继续讲那个困难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先讲到说，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虽然很多教会很希望，尤其在听说了啊，我有一些朋友在乡下传福音，其实我觉得乡下和城里，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差不多，我们很希望有神迹奇事来让我们传道方便一点，因为没有神迹奇事人实在要信很难。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一直看到的，其实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神迹，当然我们相信神的儿女仆人所行出来是真的，可是神迹产生的果效常常并不好。起码耶稣一生行神迹，当人不信的时候，那个神迹只会叫他们好奇，或者想要看另一个更大的神迹。这我们也需要强调，神迹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重要的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希望有神迹奇事，我也很希望，那么但是恐怕我们需要更花力气的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好，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各位，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这个时候我没有去算他，大概两年左右。两年左右，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信多久啊。当然他们那种两年应该是比较密集的训练，天天朝夕与共的听耶稣的话。但是各位，两年好吗？我们就说十年好了。你信耶稣十年，耶稣说你们出去在台湾各地去宣扬神的国。好，在第六节有讲宣传福音，在第二节讲宣传神国，大概福音和神国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耶稣叫人出去，今天叫我出去讲，好，我已经是训练的传道人了，我可能会讲。那么但是这些才信主两年的人出去医病赶鬼，这个我觉得不太难了，就你有给我这个权柄嘛，那我就去医病赶鬼。宣传福音，宣传神的国，那么在路加福音或你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你宣传你要先听，你先要知道耶稣要你传的是什么。耶稣跟他们讲的，包括他们从旧约所知道的，以及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还有一些天国的比喻，就听了这些，你要出去讲。各位，你们都是政大的教授了，都是很有学问的了，头脑也很清楚了。今天我们当然也都训练有素的出去传福音，但如果说信主两年，就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 还有可能天国的比喻，然后说学了这些你就出去传天国。我是觉得我恐怕不知道要传什么，就不大能够传得出来，就不太懂这个内容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在第九章或者是福音书里面，当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传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啊。彼得站在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来了，他们敲锣打鼓，然后有一群小孩子来，彼得就开始讲，我们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懂了多少。那么看起来后面呢，他们最兴奋的其实不是传福音，就鬼都服了，就是还是神迹奇事这些。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传福音和传神国，可能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对不起啊，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今天有人，今天这不会杀头，20年前要杀头的，我们有人很兴奋的传台湾建国的道理，那对这听不进去的。可是耶稣那个时候传扬神国，可能犹太人不仅听得进去，而且听得懂，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亡国奴，被已经是罗马人在之前就是不同的国家统治过了，他们在400年前大卫的国度就已经亡了，他们希望那实在不是建国，他们希望复国。那么在以色列历史上，包括耶稣之前之后，也有这些弥赛亚，假的弥赛亚，说就是登高一呼啊，来跟随我，哎呀，好像周师天下群雄逐鹿嘛，就是大家都在说我是真命天子嘛，好像或者元朝末年或者这些朝代的末年，有很多包括清朝末年，其实也不是只有孙中山一个力量，还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革命的力量，那就来跟随我。那么耶稣在讲神国近了或天国近的时候，可能犹太人有点懂，这个国就是当年大卫的国度要复兴了。那这个为什么他们可能懂呢？因为在先知书里，尤其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也是常常讲的，就是尤其像以赛亚书40章，这我们比较熟悉的韩德尔弥赛，你们要安慰安慰的百姓，他们受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我们以前讲类似的话，就是苦难的大陆同胞啊，水深火热的，蒋总统就要来救你们了，要复国啊，中华民国。就我这勉强用一些观念来讲一讲。那么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也可以看到，可能门徒也多少能了解，这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可能更懂天国的重点，或者这个国家的重点在这国家的君王。美国的重点不在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可以不断换，美国重点可能在他的文化，在他宗教，在他什么东西，这我们另外去讨论。那么但是耶稣在讲福音讲神国的时候，重点是在讲到那个弥赛亚。那么也在这一点上面，犹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完全弄错了，就他们想到的弥赛亚是军事上的，是大卫式的，是帮他们把非利士人赶走的。各位，大卫是神的仆人，这没有不好。那么然后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耶稣式的弥赛亚，我们知道不少，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好像叫丢大的，也是哦，聚众说哦，他就是，就后来被打败了，被罗马人剿灭了，树倒猢狲散就没有了。那么耶稣在传的时候，我们勉强我猜可以想到说，那么彼得或约翰这12个人出去传的时候，就说你们来跟随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他会把大卫的国度再带来，你看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小喽啰，我们还能行神迹啊！你们有什么需要被赶的鬼赶出去。 可能他们会讲这些，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讲，他们对耶稣的了解，对神国的了解是很不对的。事实上恐怕历世历代两千年来对神的国，对天国的了解都还是不太对的。我们在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后面会看到，就神的国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就神的国将来会看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基本上是内在的，基本上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基本上基督徒正统的包括天主教从来没有想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没有。即使天主教的权力最大的时候，教皇的权力没有任何的武力，不可以有武力的，那个杀人的武力神是把这个剑给了国王，就是中世纪这种争执，政教的争执很多。那么但是现在不少人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我猜政大老师也不少有，因为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他当然不会说建立基督教国度，他会说我们要有基督教总统、基督教的立法院、基督教的法律啊，这些跟同性恋啊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好，门徒就出去传了。那么传这些门徒自己懂多少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么传这些也表达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没有讲啊，在马太福音讲的更具体，就你们出去，不管是十二个人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你们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什么意思？你们出去传，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讲，就是你们准备起义吧。你出去传，跟他们讲赶快离开罗马帝国，离开西律，离开这个腐败的那个解放军就要来了，真命天子就要来了，你们就准备吧。然后门徒出去传会碰到很多困难，甚至会被杀，没关系，你们还没走遍，你们还没传完，我的大军就到了。各位，我猜你们看圣经不会这样想的，不过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就是很迫切的去宣传，然后你都不要带着任何的东西，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不要带两件衣服，你的时间很宝贵，你要一层一层的快快的讲，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听的机会，跟他讲你准备迎接弥赛亚，其他的部分我不敢讲，因为圣经实在没有告诉我们，门徒可能也不清楚，但是他们应该多少有个观念，就是他们再怎么错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耶稣是主，但这耶稣是谁他们其实还不太认识，就是他们觉得他很有力量，其实各位也不必很稀奇，我们对耶稣也不是很认识，我们也可能信主信了一段时间还糊里糊涂的，很多基本教义也没有弄懂。好，但是门徒就出去了，神国就是天国，福音就是关于这个天国，天国君王的好消息，就我刚讲的，蒋总统要来了，救你们脱离水火，耶稣要来了，救弥赛亚来了，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好，这个传扬的结果呢，可能是他们传扬的结果，因为路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第七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这里讲希律犹疑不定，那么犹疑不定跟后来在路加写的另外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菲斯都巡抚讲，跟这个情形很像，他也犹疑不定，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是又放不下他的一些罪恶的生活。那么希律，那么因为 施洗约翰的，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影响力很大，而且他也一直在讲你们要悔改，准备迎接神的国度，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不是复活了，是不是施洗约翰的复活，那么希律就想要见他，但是他只提到这里就没有继续讲下去，没有讲耶稣跟希律其他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里，看到第九节，可能你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个印象，就是门徒的工作表面看起来很成功，就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包括希律都听到了。那么他们到底传的对不对，我们又有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也很难把它调和得很好啊。各位，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过，马可福音是最明显，路加福音也看过，这里是叫门徒出去传福音，传天国，但是如果我刚刚讲说福音天国重点是在讲天国的君王，在讲耶稣的时候，你又看到福音书里很多时候耶稣禁止人传讲他，尤其他医病赶鬼了，所以到底耶稣要人传还是不要人传，我想是要人传，但是呢他不要人，我想他谆谆告诫就是我的威严能力，就是不要让人有个误解，我在这次查经每一次几乎都会讲到，你不要误解以为耶稣就是一个医病赶鬼很有能力的人，耶稣是主，他不医病他不赶鬼你还是要信他，那么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很多基督徒今天不能接受的，我们问题没有解决我就不要信了。那么事实上当耶稣讲到说，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路加福音说我是一个怎么样弥赛亚的时候，彼得也不能接受，就我们今天对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受这么大羞辱，我们是很难接受的。好，第十节，现在耶稣名声很大了哈，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你看这个矛盾又出现了，当耶稣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暗暗的偷偷摸摸，这不像一个革命领袖，还有一个他不像革命领袖的一个证据，就是一直到他在比拉多前被审判的时候，各位，这一点真的跟什么台湾建国有点关系了，就是如果耶稣建的国是一个要推翻就是政治的国度的话，罗马人绝不会允许的，可是比拉多没有查出他有罪，就是没有什么叛乱罪，没有什么我们说白色恐怖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叛国，我想美国也是会可以重刑的，就如果你有叛国的言论可能没有关系，有行动就有关系了，那耶稣的神迹其实跟行动有点关系了，就是当罗马人好像没有怎么样的时候，甚至希律也是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耶稣是政治的国度的话，希律应该也感觉被威胁，但你看到他们都没有感觉被威胁，这是耶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又一个征兆，当然这些提出来可能各位都会觉得有点 confuse 啊。那你看耶稣就是又隐藏起来了，哦，大家都要来，然后耶稣就暗暗的往一座城去了，然后众人还是跟着去，那么耶稣医治他们。第十二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又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筐子。说很简单，一口气读完。我再想想看，各位，五千个人，听说小孩，如果不连，不是听说圣经上不连小孩和女人，如果连小孩女人一万个，各位，十二个人，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纠察队，你今天叫政大的学生五千个，五十个五十个坐下，我看一两个钟头都不一定办得到。因为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也有郊游嘛，啊，排个队啊，或者什么做什么，哎呦，常常五十个人都要弄了半天，就这很稀奇啊。那么耶稣医他们，可能也因为耶稣医他们、医治他们，那么他们对耶稣有一点服气，那么有一点怕，或者有一点敬畏。然后路加讲得很生动，就是这门徒也很听话，但是也很有秩序。我不知道，照理他们应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如何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五十个五十个一排一排的坐下来？啊，是啊，就是我说了，这问题很多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没有五百排，一百排，一百排，就是这些人坐下去，而且他写的很细致哈。不仅是望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然后摆在众人面前。各位，这描述的方式就是把费摆在你面前，不是递在你手上，摆在面前。我也不知道那是有什么样的容器。各位，那时候没有纸盘纸杯，那么反正就是摆在众人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吃。递给门徒，他这里讲的简直是不着痕迹，但是这恐怕非常吃惊，我都不知道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当耶稣拨开递给门徒，可能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门徒就吓到了。各位，就神迹就已经发生了。怎么一直传，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应该只有在耶稣身上加倍或者是传出去，门徒也应该，要不然时间太慢了。就对，可能都是，就是这是一个很 amazing 的，吓死人了。我都不知道，当另外一个跟这个非常近的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什么时候他这样倒出来变酒，看到的人真是会吓死。那就是，总之，路加很生动的，在别的福音书讲他们强迫耶稣来做王，这，哇，这个人真是弥赛亚。这约翰福音特别讲的，这里他没有写。路加写的很有技巧，在这件事，就是耶稣的声望非常高。路加的确没有写，但我们可以猜得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叫众人非常拥戴他。然后再前面一点，西律也想看他有声望。各位，今天你们的课什么马英九也来修，蔡英文也来修，哎呦，这不敢当啊，这我们会觉得很荣幸啊。西律要来见耶稣，门徒说鬼都服了你，这很高兴。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声望很高，而在这个时候路加特别讲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各位不要忘记，耶稣也有人性，没有罪，但是人性，有人性。我觉得他需要在这么多的声音，这个时候可能是以掌声为主。各位，掌声嘘声对你的时候，你都要很清楚，有一个平静的心。 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否则你会在掌声和嘘声中迷失了，灰心了，绝望了。对，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在神学院，我们神学院老师也是一样嘛。学生来修课，哇，好高兴啊，人多很高兴嘛，没人来修开不成了，很觉得很遗憾嘛。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众人的声音可能很大，可能声望很高。耶稣祷告，那祷告的是什么？我们跟神祷告，亲近主，当然我们希望认识神，这一点也是基督教里面一再强调的。我们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这没有错，很好，我们要认识神。但是我们基督教神学也讲，认识神使你能够认识自己。就今天我想在我们华人的包括大学里面，我们主要是认识事物，认识经济学，认识法律，知道什么你所教的这些东西，对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老几，我们并不一定认识。我们更不怎么稀罕认识上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根本就算是基督徒常常也不觉得那么重要。耶稣跟上帝祷告，我想他也需要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在各样状况中跟神沟通，好叫我们认识自己。所以耶稣下面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别人认不认识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五饼二鱼的神迹，你认识耶稣是怎么样？哦，他是一张长期饭票，这恐怕很多人是这样想。水变酒的神迹认识，哦，他是魔术师。就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到什么地步？我是觉得众人说我是谁，门徒跟他在一起，耶稣问众人说我是谁，我觉得这个要跟他在祷告的时候，而且是路加特别讲耶稣自己祷告，我甚至都觉得这个祷告迫切性不下于在科西玛尼。各位，我们华人时代没有这个信仰的传统，我们讲究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还否定，我们不太知道神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被神肯定被神爱，以至于我们的价值在哪里。那么认识神，你对自己才比较认识，你对其他的万事万物也才比较有正确的认识。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是比较聪明，书读的比较好，对于什么天文地理啊、上下古今啊、历史地理我们都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一个正确的眼光。好，各位，当然我们这段话很熟悉了，众人说我是谁，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谁。不过我也希望我刚刚讲的，人家说你是谁，就我说我们每个人，人家怎么看你，这我想你们大学里面大概也有这些吧，就是给老师评分啊，很多机构也有啊，那么彼此怎么评分啊，打分数啊，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觉得中国人很难认识自己，我们都一言一行常常像法利赛一样，圣经说都是做给人看，我们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啊。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会有一个更健康的自我的看法。十九节他们说是施洗的约翰，就那显然约翰跟耶稣是如此的相似，或者不知道是不是约翰的信息是如此的跟耶稣的所讲的类似。我们记得约翰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耶稣的是有点像，但是约翰的信息也很清楚地表达我不是基督。那么耶稣 也清楚表达他是基督，但他又常常刻意的叫门徒不要表达这件事，就是免得一大堆人来跟随耶稣根本是带着错误的目标，错误的想法。我也有看过这种报道了，就是有教授啊，名教授，什么哈佛的什么名教授，那么第一堂上课，哇，满坑满谷，他就胡说八道乱讲，然后就退掉一大堆人，然后第二堂再来，好，我们现在来正式上课，就那些心态不正确的我都不要教。那么从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是希望各位能懂。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得有上帝给我们一个恰当的心，这是神怜悯我们的，让我们其实我们寻求这位上帝就已经是神恩待我们了。好，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这些都跟以色列传统有点关系，包括马拉西书说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之前好像以利亚会再来一次，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这样讲。好，这是别人说的，那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好，各位，这一类可能你们课堂上啊什么也都听过这一些话。我姐最近有个很高兴的事，她去年就退休了，就到退休年龄，今年初退休的，她就办了什么老人的65岁的很多证件嘛，我也不知道那人是不是故意要让他高兴。哎，小姐，你不能来办，你太年轻了。哇，我姐高兴的要死。各位真是不认识自己。我就是我们还是容易被别人诈骗集团总是这样得逞。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我都很不错，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你看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要我们去传天国福音，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又要我们不要讲，就我们实在会说我们自己也糊里糊涂的。不过我在这里就答案我都已经讲过了，也许还是讲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就继续的在圣灵的带领下，也不断的在传扬基督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那么彼得说神所立的基督，彼得认识的有多少我们也不晓得，因为基督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基督就是一个受膏者，就是被浇油的人，身上被浇了油的人。浇油是以色列的一个仪式，是一个布达的仪式，一个宣布你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我们在军队里都有，来了一个新的长官，就更高的长官在众人面前说这是你们的什么，然后把什么东西，可能是什么一个红的什么司令的或者什么东西放在他身上。受膏就是按例你做一个工作，那么那就是基督。那么通常旧约圣经里面神按例的基督或者神使用的仆人，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事实上所有神的仆人都可以说是基督。那么在以赛亚书我忘记40几章了，那么古列也是他的基督，那我们中文翻译是古列是我所高的，那就是他的基督。就基督本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彼得这个也是，其实我们等一下看，就是他实在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知道一些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是神所立的。其实基督就应该是神所立的，是神所立的。他对基督的工作，他的受膏，他做祭司，甚至照希伯来书讲的，他不只是做祭司，他是做祭物，他是神的祭物，他是神的羔羊。这些恐怕彼得他们那时候能懂多少都大有可疑。好，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因为人不懂， 人来这里只是凑热闹。耶稣也出于怜悯恩典，愿意医治人，愿意帮人赶鬼，这都是很痛苦的病，出于怜悯，当然也是要表明他的身份，但是他表明自己身份最重要还是用讲道的方式，因为你用大能的方式，人家还是会搞错，很自然会搞错。就你看到耶稣行的那些神迹，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会被人家钉死。对，所以耶稣说不要跟人家讲。然后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是耶稣最喜欢自称的字眼啊，我们今天就不再去分析人子的意思了。这个很稀奇，就是我们中文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子，孙悟空自称也是猪八戒自称不当人子，也有这个字哈。我忘记哪一个近代的作家，台湾的作家，有一个是不是七等生，就是有一个书名字就是人子。Son of Man 在这里表达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和他是基督，不过我们不去再讲了。他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最近要在教会教那个使徒信经啊，我自己也很兴奋，但是我对那个使徒信经啊，这句话我使徒信经的权威当然远远不如圣经，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规范。就是使徒信经里是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可是这里没有讲这个，这里讲是在长老、祭司长、文士手下被弃绝。事实上比拉多一直想放他，这当然也不是说使徒信经讲错了，因为他的确在他手里受难的，就比拉多才有权利处死他。可能在那里神让使徒信经这样写也有他的意思，就是神也使用一个外邦的巡抚做了错误的决定，然后成就了救恩啊，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不过这里耶稣讲的他受的苦，他被弃绝，是被他本国的同胞，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里面也是这样，他本国的子民不喜欢他。斯蒂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讲以色列弃绝上帝的仆人。好，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好，这是对众人说了，看起来不是只对门徒说啊，是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都是熟悉的字眼，可是我再提醒一下，这字眼实在很莫名其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各位，跟从跟舍己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有人要跟着你，好像说你跟学生有人要找你做指导教授，你要跟我，你要舍己，应该不是要舍己嘛，应该是要成全你自己嘛，应该是老师的什么东西能够使你的恩赐啊，外邦人不讲恩赐啊，你的特质能力发挥出来嘛，怎么是舍己呢？就是，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字眼也不是很熟悉，跟从，就 literally 就是跟在后面走嘛。那大概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跟从的意思，我是觉得就是相信和顺服。就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出去郊游，我不熟悉路，有一个人熟悉路，他就说你跟着我就好了。我不管怎么走，左转右转上山下海，你反正跟着就是了。你必须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有这经验嘛，跟车也跟错了，那个人自己带错路了。就跟从有相信的含义，也有顺服的含义。好，的确可能很多人跟从耶稣，或者说天下大乱的时候，有人跟从刘邦，有人跟从朱元璋，有人跟从曹操，那 各择其主。那么的确我们也可以说要跟从我，你一定要能够舍己，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那么舍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听我的，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我们一般华人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自动。舍己，信耶稣要舍己，舍己呢，就是吃苦了，就是牺牲自己了。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这些，一个人他的能成全，就是你要舍己为国，舍己为家。甚至我们很喜欢引那甘乃迪那个很违反美国传统的话，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其实这不是美国人的传统，就是美国人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们就是完全一个，我们得现在台湾可能已经改变了，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为党为国，就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一切都丢掉，甚至个人的爱情也丢掉。我们小时候念林觉民的与虚结归，书就是爱情也不要，我要为千万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我们讲舍己就是牺牲自己，然后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我觉得大概就是讲牺牲就是受苦了啊，我们在军队里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反正就是背十字架，意思就是受苦。我觉得我们的想法一般都是这样。各位，对不起，这想法错了。错了。
颠覆，来翻转。
舍己和背十字架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一件事，就是你是信靠耶稣的，是耶稣为你舍了自己。这也是圣经讲的。那么吃苦，重点也不是吃苦，重点就是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还是顺服信靠上帝的意思。所以未必是背十字架是受苦。那么我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摩西的十字架可能是要成为200万人的领袖，他想做的时候神不要他做，他不想做的时候神要他出来做。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意见要天天跟神相反，就是讲最简单一点，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耶稣为我们受苦，你看22节，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么这里我们更容易讲到，就是他们可能不久就要进行一场战争，你要勇往直前，死掉没关系，天国有位分，死掉没关系，我给你忠烈士的一个位分。哎，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你的生命是重要的。耶稣这话实在是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讲很好，我们台湾人最好的最高级的一种人，就是为赚得学位名声赔掉性命过劳死，这最好的啊！不要讲那些叫别人喝油喝毒油的，就我们都是哎呀，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后面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中文翻浪子醒悟过来，那个醒悟就是回到他自己，人要回到自己，人要不 lost， 因为浪子的比喻那三个都是 lost， sheep coin 还有 son lost。当人不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当人不是上帝做主的时候，就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然后不知道干什么。哎呀，这里在可能存在主义有很多小说也是在讲这些，到底我活着干嘛， 拼这些干嘛？可能那个什么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也在讲这些，这么辛苦到底是干嘛？为谁辛苦为谁忙？各位，不管你是魏应聪或者马英九，或者是很高贵的，你是在追求学问、追求知识，或者你爱你的学生，这都没有不好。人拼命可以为很好，也可以为很不好的事拼命，但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为你预备的，就通通都是下地狱的，都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是上帝给你的，你要把上帝当作荣耀，上帝的道当作荣耀。二十六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话我们听起来觉得有点没有风度啊，好像耶稣也很小气啊。不过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也是我们，这不是装出来的了。那么这也不是用政治上面可以比较的，但是勉强这样说吧。如果不管是以前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土匪耶，要杀头的，哇！可是如果你能熬到1949，哦，你就翻身了，你就荣耀了。我们不要这样来想，我们在这一生中一定好苦啊，然后到天堂就好了。不，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这一生中也可以很多的荣耀。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天天以神为大的，就是为荣。这我们在罗马书也看到，我们欢欢喜喜，很欢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都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否则就现实来讲，我们实在也很沮丧啊。好，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哎，我们刚才讲，就以后我们会看到路加福音17章，神的国不是眼可以看到的。哎，你看下面这里不是看到了吗？其实看到没看到其实不是最重要，就跟你看到耶稣也等于你可以没看到耶稣，就你看到耶稣你并不是祸。又用我们中国的例子，你看到一匹千里马，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千里马，你听到哇伯牙的琴，你听了哎呦这有什么好听的，你的耳朵没有那种水准，你不是钟子期，你听不懂。对，我后面你看到神的国，对，你可以先想想看他们会看到什么。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不过你可以先想想看，如果你能把你以前已经知道的排除掉，看到神的国是看到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会看到黄金街碧玉城，我会看到一个，对不起啊，很多人在美国最喜欢的，包括中国大陆最喜欢的，就是去 shopping mall， 神的国，哇，一望无际，都在 on sale， 很多好东西。好，你看哈，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我完全不知道圣灵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一个8天？这8天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等8天？为什么不就说后来就好了？一定有他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里跟有可能再有一些灵异的解释。这刚好是过了一个礼拜，也就是好像上帝的创造的结束，甚至上帝安息的结束，一个新的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29节，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在那里两个人。各位，我刚刚说了，你看到神的国，你看到联合国，你看到法国，你看到澳国、奥地利，你看到他们的博物馆，你看到他们的皇宫，你看到他们辉煌的建筑，哇 ，impressive！ 你再看看这一段有什么 impressive， 一点都没有，而且他们甚至都睡着了。好，你说、哦、他面貌改变了，哎呀，各位，我们台湾的美白手术比这好多了。面貌改变了，你也没看他面貌改变多少，衣服洁白放光，每一个婚礼的新娘子都很洁白，然后放光，每一场热门音乐会的雷射都更光，就这没什么了不起嘛，耶稣有点美白而已，就你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然后有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说话，这也是说话，显然也无聊，所以他们都睡着了。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天国放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耶稣上帝放在你眼前你没有信心你也看不到。各位，说到我们了，神奇妙的作为，包括今天，包括现在，包括你的家庭、婚姻和工作，你没有信心你也看不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五章讲，所以我们不再凭肉体认人了，你凭着你的肉眼，凭着你自己的知识去认上帝，你认不出来。你看这个世界也像这存在主义或很多后现代荒谬没意义，你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我们劳苦都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神的国现在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显现出来，摩西、以利亚，有人说这可能是表达这两个人是最盼望看到神国的。摩西想要看到神国，其实就想要看到那块迦南美地；以利亚想要看到神国，就是想要看到巴利的势力被清除。那么耶稣身上把这些都实现了，但是可能真的我们都睡着了，就看到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被圣灵光照的眼光。你看彼得讲的也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什么好，你不是刚刚都睡着了吗？有的时候你们上课会不会听到有，现在学生大概不会这样了啊，老师你讲的真好，其实他都睡着了，就他没有好好听，他不知道你讲的好在哪里，然后他捧一捧你，我不知道，也许彼得真的觉得很好，而且后来大概更加的记得这一点，就是他对可能在路加的写法就是下面的话，彼得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你不可以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相提并论的，摩西和以利亚怎么能跟耶稣比呢？那么34节，说这话的时候，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害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可能也是耶稣嘱咐，我记得别的福音书有这样讲，可能也是他们实在不懂，可能也是如果他们都睡着了，他们提起来也很羞愧，哎呀，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已经预告8天前已经预告了，你会看到天国，就带你们上去也看到了，你们都睡着了。我觉得意义很重大，各位，我们今天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天天都应该在天国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也在劳苦叹息中间，怨不是一定不可以，我们是在劳苦叹息。说明一下，云彩来遮盖他们， 云彩后来接耶稣上天，云彩不要把它了解成孙悟空的交通工具，腾云驾雾。云彩在新约旧约常常是比喻上帝的同在，云柱一出现就是神在这里，云柱火柱的出现就是神在这里，所以云彩来遮盖他们，就是表示上帝在，上帝来到他们中间了。那么其实上帝在这里特别要讲的重点，也就是说唯独基督，以利亚和摩西是预言的，是等候的。这件事情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提了一下，彼得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半里面，应该有太多可以提的事了。他可以提，哇，他平静风和海，哇，他喂饱5000人。在彼得后书他只提山上这件事，很平常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我想他回想，如果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被神激励说，哦，基督跟我在一起，那我想我们也觉得很宝贵，别人不一定听得懂。好，在山上看到神的国，在山下就看到鬼的国，在山上看到神的得胜，在山下看到同胞的失败，同志的失败。第37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是他们在山上打盹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也经过一个晚上，所以打盹了，睡着了，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着，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这也很奇怪啊，独生子我们马上就想到是用在耶稣身上，这个人是他的独生子，这个人说他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前面才看到2节以前，这是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独生子，求你看顾。39节，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各位，神的安排，我们也只能说一定都是好的。我们希望我们信靠顺服。有三个人是耶稣喜欢的门徒，把他们带到山上去，看到天国。另外的门徒在山下没看到这一幕，不但没看到，还要跟魔鬼作战，不但要跟魔鬼作战，而且还打输了。不但打输了，劳苦没有功高，还被耶稣骂，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我们常常会觉得神不公平。好，这是对那些山下没有上山可是赶不出鬼的那些门徒，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委屈，跟我们一样。另外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更觉得委屈。各位，耶稣这些表现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对一个有这样孩子的父亲，耶稣应该充满了怜悯同情，他居然说，哦呦，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你出去探访会这样讲话吗？你去医院看探视老伯伯老妈妈，哎呦，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当然，耶稣应该不是只针对这个父亲，或者是只针对那些赶不出鬼的门徒，耶稣是针对这个世代，世代的罪恶就是没有信心。那么，但是也包括这个父亲，也包括那些门徒。 我们必须相信神量给我们都是好的，我们必须相信就耶稣所讲的所做的门徒应该要有信心的。但是我就不能多讲什么了，那么我只是把这个现象指出来。那么来的时候鬼又好像嚣张了一下，叫他重重的抽风，那么他把他医好了。第43节下半句，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他们更稀奇了。耶稣所做的事他们稀奇，那个稀奇应该是赞叹的稀奇，但是有的时候的稀奇是就是他们不明白，不是赞叹。下面耶稣就叫他们又稀奇了，这个稀奇是不明白。44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耶稣讲的也是很简单，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那么比较清楚的是讲到他会被钉，前面有讲他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而且被杀。
各位，现在选举越来越近了，不管是哪一个阵营里面都应该说好话嘛。哎，我们现在是大有可为，如果你的民调在前面，哎呀，我们遥遥领先；如果民调在后面，我们急起直追啊，反正一定能赢啊。这耶稣现在要上耶路撒冷，他就一直说丧气话，我们一定会输，我会死掉，我会失败。哎，你就算说一个第三天复活，你说啊，这一届会输了，但下一次再选我会赢，这大家不会想到那么远嘛，就现在赢了就好赢。
那么这个意思他们不明白，意思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门徒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因为太沮丧了。但是这个跟前面的舍己背十字架是一样的，对门徒是这样，对耶稣也是这样，父的旨意是好的，父的旨意是美善的，不要把它只想成说吃苦耐劳，要想成说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他们不敢问。第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
这也很容易了解，还就是这美国选举啊，台湾选举都是这样 spoil system 分赃制度，还没有当选就已经先说了，你当选了，我做什么院长，我做什么部长，就他们想的是这些，这也不一定是错。你看打天下的那些人都是这样子，刘邦啊，身边的功臣都是要争谁的公道。那么他们不太敢问，就是耶稣常教他们冷水，而且教的很难听。那么他们就在争谁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里的重点，各位，也不是什么老子讲的满招损啊、谦受贿啊、以退为进啊、要谦卑一点、客气一点、不要为天下先啊。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你对上帝要依靠的，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觉得自己有能力。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说过刚好相反的话：“不帮助你们，就是不帮助我的，就是抵挡我的。”那么这两个都是对的哈。当因为都是耶稣讲的话，约翰他们禁止那些人，这我们也可以懂吧？我不知道现在政大还这个事有没有， 哦，反正新儒家他们很喜欢来这一套的。谁才是斋传弟子、嫡传弟子？谁才是嫡传弟子？谁才是真正的弟子？谁是冒牌的？谁是这个别的？不是正的。可能门徒也会觉得我们才是，尤其那三个人。嗯，耶稣说，他们禁止他，可能也有道理吧。就是如果你要用我的 logo， 你要用我的牌子，你必须，跟我有某种关系。但是耶稣也在讲一件事情，这可能跟我们日后的传福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人不抵挡我们，哦，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在政大能够在这里查经，没有很多困难，我们就也应该感恩了，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如果就跟随主的来讲的话，我们不是只是不抵挡主，我们需要全心的跟随主。就是对世界而言，我们不指望他什么，他只要不抵挡已经算很好了。对神的儿女而言，我们指望很多，我们指望你不是只是消极的不反抗，你要积极的跟从。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路加是把两句话放在一起了，被接上升应该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吧，他把两个放在一起。约翰也是这样讲，被举起，举起既是挂在十字架上，举起也是指他最后的升天得荣耀。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哦，这我们台湾现在大概比较少一点了，以前也还是这蓝绿分明啊，甚至有一段时间你穿的衣服的颜色是蓝的或绿的都要小心点，碰到敌对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很大的仇恨，对撒玛利亚人来讲，你走路面向耶路撒冷就该死，就民族或种族或者意识形态中间的那个纠纷是以前就有的。哇，你看那个雅各约翰也很火大哈，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各位，你必须要有个认识，他们是要来打天下的。包括我再一次说，不管是元朝末年或者是任何一个烽火缤纷的时代，你只有一个主人。可能朱元璋跟郭子兴或者是跟谁谁谁有的时候会结盟的，但是至终只有一个。那么所以有人在我们正要，可能他们门徒都觉得去耶路撒冷是要起事了，你居然不接待我们，你们这些撒玛利亚人，你们该死，我们消灭你。耶稣讲的就是说，我来带来的国度不是军事的国度，是来救命的。好，第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耶稣很明显的拒绝了这个人，可能或者说也许不是拒绝，也许是把跟从他的状况再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也不要想到这种就是哎呀，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我们就牺牲，我们就很多人还是会这样想。不要这样想，但是也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就是我们跟随主不一定物质上精神上就很苦或者很好，但是也要这样想，就是我们总是要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我们把耶稣当作主，一定会有征战。 可能最常的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好，他拒绝了这个人或提醒这个人，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另外一个人又主动的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可是这也是不能够把它照字面来看，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来看的。这个我去办一个丧事，而且是父亲埋葬父亲，这有什么关系？这不但没有关系，这是应该做的。这里只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传福音的紧迫。不是说我不太喜欢用那些很 sensational 的那些数字啊或讲法，说哎呀，我们讲完这句话已经多少个灵魂下到地狱去了，赶快迫切传福音啊。我不太喜欢这样刺激人，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我们不是天天在开救护车那么紧张，但是人不在主里面是极大的悲惨，人在主里面是极大的幸福。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好叫我们能够很有这个负担的去传扬神的国。整个世界在魔鬼之下很痛苦的。六十一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我，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些也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有些考量，侍奉主有些考量，更不是，这是不应该的。我更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连跟家里人道别一声都不可以。这些都是一种形容，形容耶稣绝对的主权，而不是说我们字面上这样做。你字面上这样做心里一点都不服气，那没有用的。好，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你看那个小字说，原文作那里若有平安之子，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当得平安的人，这应该是对的，就是他对神的信息，神的仆人是开放的，是接待的。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那家，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应的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好，我们先这里第十章这里所讲的差遣他们去，跟前面门徒的去，就第九章一开始讲的其实都差不多，一个是十二个门徒，一个是七十个门徒，那么都是去做一个很迫切的工作。那么那个所传所要做的事，第八节也有讲，这你吃喝都要靠他们的。你现在所做的事就是尽你一切可能的去传扬神国的道，所有其他的事都不要管了，因为这个是人最需要最迫切最紧张的事，所以你就去让人家给你吃给你喝。这些当然在现在社会是不太可能了，但在以前的社会比较有可能，对那个陌生人接待的情形比较多。但是仍然是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他们来传这个，好像就给了这些老百姓要有一些盼望吧，有这些盼望听得觉得不错，就奉献钱或者是接待他们吃喝。好，我们回到最前面这里啊，就是到各城各地方去。 就他们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过程，就是这些人都是开路先锋先遣部队，就跟施洗约翰一样，你们去就是要那里的人预备迎接我和我的国度，你们是前锋，你们是宣传部队。哎呦，这要去的太多了，那么要做的工太多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话我们也很感谢主啊。这里不是说要打仗，要打的仗很多，军队很少，这里说要收的庄稼多，就是这是一个很乐观的讲法。基督徒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撒种，我们也耕耘，但是耶稣讲我们是要收的庄稼，那就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哇，太多了。这是第一个，我希望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要记得，这个世界唯有基督的工作是永存的，唯有基督的工作是永远存在天国的粮仓里的，我们是正面积极，唯一正面积极，别的都是虚空。另外第二个，当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要多多努力，你们要更努力。各位，你再努力，你做到死也不够，你要求主差遣工人，然后你尽量轻装从简，那么甚至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这就是就好像救护车，他不可能在路上跟这个人打招呼，那个人打招呼，他急着把这个人赶快送到医院，你急着在每一层赶快去讲你的那个道，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个第七节，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就是这。我出去讲到我可以体会，如果到第一家去，对哈，有人接待了，大家比较挤比较小，后来有别人说哎，我家大一点，到我家来，耶稣说不要换。当然不是不可以换，耶稣的重点在你不要让这些事耽误了你传道的事，然后跟他们讲，他们就是一切都预备神的国要来了，如果他们不接待，那么这里他用他们这些人好像耶稣的门徒，好像到索多玛城里的那两个天使一样，罗德接待了被拯救了，其他人不接待被天火消灭了。那耶稣的遗憾就是，那么这些人都多半都没有听，所以第十三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这都是加利利的一些城，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这都外邦，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就是神会有更大的更严厉的处罚。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升到天上可能指他们骄傲，可能指他们曾经有听过人子的福气，但是他们不听，他们拒绝，他们听到了而不听，就会降到最低。十六节说，听从你们的就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弃绝我，弃绝我就是那弃绝差我来的。我们不行啊，我们真的很差劲，但是不要忘记，你所代表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很伟大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就他们还是很就看中鬼服了他们。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这个话也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并不是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并不是说他们像耶稣也讲，你们一根头发也都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会的，但是我们有永恒的胜利。好，二十节，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录在天上欢喜。这也是在讲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成绩好，鬼服了我们，这是神的工作。有的人做得多，有的人做得少，有的人像我们刚刚讲赶不出鬼来，有的人带到山上看到耶稣变相，这是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恩赐，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我们的名录在天上。这完全不是我们做工换来的，是基督的工作换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学，我们每个在这里学习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不仅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所了解，而且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